第五课，西风不识相。三毛。我年幼的时候，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，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、同学、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念了地理书，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，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称自己叫皇帝的子孙，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，现在叫国际友人。以前出国去，如果不是去打仗，叫和番。现在出国去，无论去做什么，都叫镀金或者留洋。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，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。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很久，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，做了几笔生意，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。我因为从外祖父那里学会了几句外国话，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，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碧眼、青牙学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行。我吵着要出走，父母力劝无用，终于不情不愿地放行了。在闷热的机场，父亲母亲抹着眼泪，拉住我一再的叮咛，从此是在外的人了，不再是孩子喽。在外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，凡事忍让，吃亏就是便宜。万一跟人有了争执，一定要这么想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绝对不要跟人怄气，要有宽大的心胸。我静静地听完了父母的吩咐，用力地点点头，以示决心，然后就迈步往飞机走去。上了扶梯，这才想起来，父母的账算得不对，吃亏怎么会是便宜？退一步，如果落下深渊，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？我急着往回跑，想去看台下问明白父母才好上路。不想后面闪出一个空中少爷，双手捉住我往机舱里拖，同时喊着：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，快快上机去，不可再回头了。我挣扎地说：不是不是，是弄明白一句话就走，放我下机啊。这人不由分说将我牢牢绑在安全带上，机门徐徐关上，飞机慢慢地滑过跑道。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：爸爸妈妈，再说得真切一点儿，才好出去做人呐，怎么是好？飞机慢慢升空，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。我叹一口气，靠在椅子上，大势已去，而道理未明，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。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住处，是托一个好朋友事先替我租下的房子。我只知道我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栋木造的平房。我到的第一天已是深夜了，我的朋友和他的先生将我送到住处，交给我钥匙就走了。我用钥匙开门，里面是反锁着的，进不去。我用力打门，门开了，房内漆黑一片，只见一片鬼影动动，或坐或卧，开门的女孩全裸着， 身体重要的部分涂着荧光粉，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，倒也好新鲜。哎，他叫了一声，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说。我穿过客厅里躺着的人，小心地不踏倒他们，就搬了箱子去自己房间里。这群男男女女吸着大麻烟，点着印度的香，不时敲着一面小铜锣，可是沉醉在那个气氛里，他们倒也不很闹，就是每隔几分钟的锣声也不太烦人。那天清晨我起来开门望去，夜间的聚会完毕了，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交抱着沉沉睡去，余香还燃着一小段。烟雾里那个客厅像极了一个被丢弃了的战场，惨不忍睹。这些人是十分友爱和平的，他们的世界加入了我这个分租者显得格格不入。比较之下，我太实际，他们太空虚，这是我这方面的看法。在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可能跟我刚刚完全相反，虽然他们完全没有侵犯我妨碍我，但是我还是一个月满就迁居了。搬去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之后，我遇到了很多用功的外国女孩子。住在我对间的女孩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奋学生，她每天夜间跟我一样要做她的功课。我是静的，她是动的，因为她打字，她几乎每夜打字要打到两点。我觉得这人非常认真，是少见的女孩子，心里很赞赏她。打字也是必须做的事情，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我自己也有夜间阅读的习惯，所以总是等她夜间结束了，才能静下来再看一会儿书，然后睡觉。过了很久，我维持着这个夜程表，绝对没有要去计较这个同学。有一夜他打完了字，我还在看书，我听见他开门了，走过来敲我的门。我一开门他就说，你不睡我可要睡，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，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，哼。我回头看看那盏书桌上亮着的小台灯，实在不可能强到妨碍别一间人的睡眠。我叹了口气，无言地看着她美而僵硬的脸，说，你不是也打字吵我？她回答道，可是我现在打好了，你的灯却不熄掉。那么正好，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。说完我把门轻轻地在他面前合上，以后我们彼此就不再交往了。在我到图书馆去做事时，开始有男同学约我出去，有一个法学院的学生约我下班了去喝咖啡吃点心，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上了他的车，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，就把车一开开到校园美丽的湖边去。停了车，他放上音乐，手很自然地圈到我的脖子上来。我把车窗打开，再替他把音乐关上，很坦然地注视着他，对他开门见山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想你找错人了。他非常下不了台，问我，你不来？我不来。我对他意味深长的笑笑，好吧，算我弄错了，我送你回去。 他耸耸肩，倒很干脆。到了宿舍门口，我下了车，他问我下次还出来吗？我摇摇头。三毛，你介不介意刚刚喝咖啡的钱我们各自分摊？语气那么有理，我自然不会生气，马上打开皮包找钱付给他。这样美丽的夜色里，两个年轻人在月光下分账，实在是遗憾而不罗曼蒂克。美国，美国，它真是不同凡响。又有一天，我跟女友卡罗一起在吃午饭，我们各自买了加肉三明治，他又叫了一盘炸洋葱圈。等到我吃完了预备付账，他说我吃不完洋葱圈，你分吃。我这傻瓜就吃掉他剩下的。算账时，卡洛把半盘洋葱圈的账摊给我出，合情合理，我自然照付了。这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鱼饵是洋葱做的。也许读者们会想，三毛怎么老说人不好，其他留洋的人都说洋鬼子不错，他竟说反话。有一对美国中年夫妇，他们非常爱护我，自己没有儿女，对待我视如己出，周末假日再三的开车来宿舍接我去各处兜风。他们夫妇在山坡上有一栋惊人美丽的大洋房，同时在镇上开着一家成衣批发店。感恩节到了，我自然被请到这人家去吃大菜。吃饭时，这对夫妇一再望着我笑，红光满面。三毛，吃过了饭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你。
很大的？
我一面吃菜一面问。
是，天大的惊喜，你会快乐地跳起来。
我听他们那么说，很快地吃完了饭，将盘子杯子帮忙送到厨房洗碗机里面去，再煮了咖啡出来一同喝。等我们坐定了，这位太太很情感激动地注视着我，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水。她说，
孩子，亲爱的，我们商量了好多天，现在决心收养你做我们的女儿。
你是说领养我？
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气极了，他们决心领养我，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，但是他们没有问我，他们只对我宣布他们的决定。
亲爱的，你难道不喜欢美国？不喜欢做这个家里的独生女儿？将来我们过世了，遗产都是你的。
我气得胃马上痛起来，但面上仍笑眯眯的。
做女儿总是有条件的啊。
我要套套我卖身的条件。
怎么谈条件呢？孩子，我们爱你，我们领养了你，你跟我们永远永远幸福地住在一起，甜蜜地过一生。你是说过一辈子？
我定定地望着他。
孩子，这世界上坏人很多，你不要结婚，你跟爹地妈咪一辈子住下去，我们保护你，做了我们的女儿，你什么都不缺，可不能丢下了父母去结婚哦。如果你将来走了，我们的财产就不知要捐给哪一个基金会了。
这样残酷的领儿防老，一个女孩子的青春，他们想用遗产来交换，还觉得对我是一个天大的恩赐。
再说吧，我想走了。
我站起来理理裙子，脸色就不自然了。
我这时候看着这两个中年人，觉得他们长得是那么的丑恶，优雅的外表之下居然包着一颗如此自私的心。我很可怜他们，这样的妇人在人格上可是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呀。那一个黄昏，下起薄薄的雪雨来，我穿了大衣，在校园里无目的地走着。我看着萧杀的夜色，想到初出国时的我，再看看现在几年后的我，想到温暖的家，再联想到我看过的人，经过的事，我的心冻得冰冷。我一再地反省自己，为什么我会在所有我去过的国家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？是这些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，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，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，无意间纵容了他们？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，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。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，可惜的是，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，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。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，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，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，做一个真正皇帝的子孙。